请我们翻开约翰一书。大家知道约翰一书是谁写的吗？很简单嘛，约翰写的。那约翰是谁呢？圣经上有几个约翰啊，但是最有名的约翰就是使徒约翰啊。那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，其实他写的时候已经很老了，那时候其他的使徒大部分都已经死了啊。他是一个硕果仅存的见过耶稣基督的使徒啊。约翰的经历跟其他的使徒的经历有一些不一样啊。大家如果知道说，大家有没有概念啊？说那个耶稣基督的使徒当中，他们最后的结局，比如说彼得最后的结局怎么样？大家知道吗？被倒钉十字架啊。那雅各呢？被雅各被杀了啊。还有多马呢？
多马
被杀。很多可能大家读过教会历史啊，约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老约翰这个老死的哈，寿终正寝。我们讲哈，其他的使徒都殉道了，只有他还没有殉道啊。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公平？还是特别优待他？他跟他哥哥雅各啊，不是跟耶稣讲说：“哎，主啊，如果你德国的时候怎么样？怎么样把我们安排了？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结果呢，一个坐着，一个是。”第一个殉道，对，一个呢，最后一个殉道也真的是左边右边啊，最左边跟最右边。约翰呢、啊，神把约翰留下来是有他的用意，啊，他写了约翰，你知道圣经上他写了哪几件书？约翰福音是他写的，还有谁？还有什么？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，还有呢？
启示录
哈，这个这三卷书都是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都是非常重要的书信。而且这书信跟还有讲到福音书，约翰福音跟三卷福音书就不一样。大家有没有觉得，三卷福音书都是在讲一些耶稣传道啊那些故事，可是约翰福音，如果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有时候一个话哈、啊、讲得很长，然后不像是都是在记载一些事情，不像其他的福音书啊。其实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也是已经很老了，啊，那写约翰一书、写启示录。都已经很老了，大概九十几岁，也就是说他的经历是比较特别。你看到啊，耶稣他的第一个门徒是谁？你们知道？耶稣不是呼召门徒啊，彼得哈、啊，有地方说彼得哈、啊，可是，在约翰福音讲头说，真正第一个跟随彼得的，跟随耶稣的，有没有比彼得早的？有谁？安德烈比他早嘛，对不对？安德烈把他那个找了，还有没有谁比他早？跟安德烈有一个跟他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门徒。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跟着耶稣，大家知道那个经文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当约翰的使命就是来把耶稣介绍给以色列人，说他就是这位弥赛亚。所以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了，因为他看到圣灵啊，仿佛鸽子啊降下来。住在他身上的第一章三十三节啊，他说那一位就是用圣灵施洗的，我看见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啊。所以约翰的使命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以色列人，印证他就是那位弥赛亚啊。然后接下来哈、啊，你看到第三十五节，再次约翰的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啊。那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们，跟着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拉比在哪里住？在哪里住啊？”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的意思啊。他们说：“你们来看。”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。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所以最早跟随耶稣的就是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，而且他们那天就跟耶稣同住。很有意思的，你看到约翰福音或者是约翰一书，他还有启示录，很多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耶稣要与我们同住啊。所以约翰认识耶稣的时候就跟他同住在一起啊。神的帐幕在人间，耶稣就是那位道成肉身啊，神差遣他的儿子来，就是要住在跟我们住在一起。讲到这两个门徒啊，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另外一个是谁？很可能就是约翰啊，因为约翰福音写的就是他的经历啊。如果这不是他的话，他不是听别人讲的来写啊，不像路加福音， 路加他是外邦人，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是他都是详细去考察，他就去问一个人问哈，他才把它写成路加福音。可是约翰福音哈，约翰所写的都是他亲身经历的，而且已经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三卷福音书都已经写过了哈，写成了，已经大概写成二三十年了哈的时间，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他不需要再写，但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在其他福音书上记载，他就把它写下来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翰是很特别，第一个跟随耶稣的就是这个约翰啊。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他跟主的关系是很特别的啊。那后来呢，我们看到耶稣在几个场合啊，只带了三个门徒去，大家知道有哪几个场合？登山变相的时候，还有呢，科西玛尼园，还有一次是让雅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，对不对？都带了这三个啊。耶稣是不是很偏心？不是啊，这个是因为主要给他一个特别的启示。你看约翰哈，我们在读他的书的时候啊，不像读保罗的书信。有时候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保罗这个人很凶，对不对？啊，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说，你们这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这个从今以后你们谁都不要来搅扰我，对吧？很凶的。然后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是很凶，责备他们，你们这属肉体的啊。可是约翰在写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哇，这个人怎么样，都是很恩慈，对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在写那个信的时候年纪很轻，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大概九十几岁了啊。你想一个九十几岁的人啊，他要骂也骂不出来了哈，所以他都很显出他的恩慈。可是约翰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很恩慈的样子啊？约翰的有一个绰号叫什么？约翰的绰号半奇尼，半奇尼是什么意思？雷子的意思哈，雷子表示什么？你讲话很像打雷啊，或者你的脾气很像啊，很像那个雷公啊，所以是很凶的啊。可是后来他生命改变，还有呢，我们看到约翰也曾经跟着耶稣的时候，经过撒玛利亚村庄，那里的人不接待耶稣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主啊，要不要吩咐从天火降下这些人哈，把他们烧死哦。他以为哇，就像伊丽莎一样哈，很厉害。啊，结果你们的心怎么样，你们不知道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两个人也是蛮尊敬的啊，就是跟耶稣讲说，哎，你得国之后哈，我要坐在你的左右边，就是这两个人啊。可是他后来生命为什么会改变？我们看到是有不一样啊。所以约翰的经历，你看到他从小一开始就跟从耶稣，然后他也是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也是蛮特别的，有几个经历是别的门徒所没有的，还有一些经历也是别的门徒所没有的。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其他门徒跑哪去了？跑掉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谁哪一个门徒跟着耶稣看到他钉十字架？就约翰，对。到约翰，哎，耶稣快死的时候，就跟约翰讲说，看呐、啊，你的母亲是指的谁？玛利亚哈，就把玛利亚托付给约翰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讲到约翰，后来玛利亚就是跟约翰一起住在一起啊。后来约翰就是养他的老，约翰把他带到以弗所，在教会历史上是这样说的。然后耶稣复活的时候，约翰在哪里？第一个冲到坟墓的是谁？谁跟谁？约翰跟彼得啊，两个赛跑，哪一个跑赢了？约翰呢、啊，比较年轻的、啊。如果你们现在跟我赛跑，我一定跑不赢。啊，约翰跑得很快，可是他有没有进去？他不敢进去，但是他看到了就相信了嘛，就相信了。虽然复活的时候也差不多是第一个看到那个空坟墓的，啊，那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，他也看到了。然后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啊，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哎，他也看到了。而且在圣经上讲到约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。犹大要卖耶稣这个事情，耶稣是跟谁讲的？就是跟约翰讲的哈。然后啊，约翰问他，然后耶稣就说出来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所以他很特别。再来看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在不在场？他也在场啊。五旬节的时候他在不在？他也在哈。然后教会哇，刚开始的时候，彼得啊跟他在圣殿啊，把一个人一个瘸子医好，然后五千个人信主，他也在场。好，教会在增长的时候，他在不在？他也在。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他在不在？他也在。然后其他的使徒都死了，都看不到这事情哈、哦。他看到哇，这个教会后来受很大的逼迫，他自己也被流放到拔摩岛。对，像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其他的使徒都不晓得教会还有没有希望。在那个时候看起来好像教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啊，你看到使徒彼得、保罗在尼禄皇帝的时候都被杀了。好，然后最后连老约翰自己本身哈、啊，他所看到他自己也遭受那个逼迫，被流放到拔摩岛。还有他也经历到什么？圣殿被毁啊，圣殿被毁。像保罗，他就不知道圣殿被毁的这个情形啊。保罗被殉道的时候，差不多是主后67年或是68年，最迟不超过68年。圣殿被毁是主后70年，所以你看到约翰他是一个见证人，见证从耶稣一开始到最后教会成长，哦，看到圣殿被毁，一直到他后来被流放到保摩岛的时候，觉得说我们还有希望吗？还有盼望吗？可是他也看到了什么？耶稣基督的启示，所以他写下启示论。在保摩岛的时候，主向他显现。主向他显现的时候，不再是那个慈祥的渔夫了，不是那个温柔谦卑的那君王，而是哇，眼睛如同火焰啊，脚如那种锻炼光明的铜等等，看到他都扑倒在地上，看到哇，原来耶稣基督是那么荣耀，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，然后他写下那个启示，看到耶稣基督的启示，看到末后的启示，看到将来神要成就的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教会要成为主的心。所以他得到了这个启示回来之后，他才写下了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。所以你看到约翰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他知道他认得他真正的比其他的使徒们可能所得的启示还大。所以你看马太福音在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只是知道哦，他是那位大卫的子孙，他是那位亚伯拉罕的后裔啊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这位，他是荣耀的君王。那你看到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一开始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这道就是神。好，所以他认识到哦，不只是一个荣耀的君王，而且认识这位耶稣就是什么？神的儿子。哇，好，所以你看他，别人虽然也知道是神的儿子，可是不晓得神的儿子是这么的荣耀，因为他看过启示录里面的耶稣啊，他知道说哇，这位耶稣是一个何等的荣耀。所以同样的，他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，所以我们看约翰一书这里很重要的一点，一开始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所以讲到这位弥赛亚，这位耶稣，这位基督，他是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。那他有没有看过他？他有看过，他说我听见过，所看见，亲眼看过，亲手摸过，我还跟他在一起啊，道成了肉身，匆匆慢慢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当中，然后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，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所以想到他所认识的这位耶稣是那位原来与父同在，他写这个跟约翰福音很类似的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这边也讲到说将那位原与父同在，他就是那位神自己，神将他自己启示出来的那一位。因为神，你知道一个有血气的人能不能认识到神？神是超越的，我们是有限的，神是无限的，神是永恒的，我们是暂时的。我们一个有限的怎么去认识无限的呢？我们一个有暂时的怎么能够去认识那永恒的？只有那位永恒的，只有那位无限的，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子的时候，我们才会认识到他。所以约翰他认识到这位耶稣，可是他现在有个问题，他要把耶稣见证出来，他要把耶稣传出去，他怎么传？我知道了，可是我要怎么讲给你们？讲给你们听，他会不会碰到一些问题、一些困难？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也是碰到这个问题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道成肉身他要跟我们讲天上的事情，可是问题是我们听得懂听不懂？天上的事情怎么讲？天上的东西有人经历过这个被提到天上回来的时候，想要描述天上的事情就很难描述。讲到说那边有看起来好像石头，可是又不是石头， 那边看起来有好像有水哈、啊，水流，可是又不像我们的水。那边那些东西哈、啊，啊、哦，跟这边好像也蛮相似的，也有树哈、啊，也有叶子，也有果子。可是就是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我们看到这个石头，石头就是石头，可是那边的石头呢，像是有生命的。你怎么去形容这个东西啊？然后好像是金子，光彩夺目哈、啊，像是钻石哇，像是那种很荣耀的东西。可是问题是，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可以体会出来，这里面有一个东西有像天上的东西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说出来。同样的，我们现在传福音也是碰到这个问题，我们要传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啊！但是耶稣基督是这么荣耀的主啊，他是那位永与神同在，他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我们怎么样去跟人家讲？所以约翰他就讲了说，如果我们要跟，就是要把这个传出来的话啊，必须要有个条件啊。他后面讲的啊，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怎么样？
与我们
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。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？你们所认识到神，如果你们传福音的时候，要跟人家讲说，哎，我们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？你会怎么说？我们的神是，通常讲到我们基督教的神哈、啊，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啊，那三位一体的神，你们怎么去跟人家解释？啊，神是几位？啊，可是又是一，又是三，又是一啊，你们有没有搞不清楚？耶稣讲到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从来没有人升过天啊，你从来没有人看见父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从来没有人升过天，除了谁升过天呢？他说除了那位从天降下，然后呢仍旧在天的人子，就没有人升过天。这句话有没有问题？你听听看，从天降下，然后呢仍旧在天哈、啊，就像是我从十一楼下到一楼，可是我人仍在十一楼啊，我的心仍与你们同在，是这样子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很不合逻辑，因为我们人哈、啊、受到时空的限制，可是神是无限的，所以我们怎么样把耶稣表明出来呢？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神表明出来嘛哈、啊，耶稣来哈、啊，他就是要把父哈、哦、表明出来。同样，我们现在来传耶稣，就像约翰，他已经见过哇，耶稣是何等的荣耀，他怎么能够去表明出来呢？我曾经有人问我这个问题，就说什么叫三位一体啊？你们讲说你们的神是三位一体啊，我就跟他解释，三位一体啊，有时候我们用光太阳光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哎，它又是热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呢，然后它又是什么？它又是能力嘛，能量啊，很温暖。那或者有时候讲到说，三位一体好像是水啊，对不对？有冰啊，有气体啊，哎，怎么讲都是讲不通哈。反正跟人家讲解释半天的时候，他说他是你讲的，我还是不明白。啊，到后来有一天他信主了，信主之后讲说，哎呀，你那天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三位一体哈，我想我试试看再解释给你哈。他说不需要解释，我已经明白了。你知道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当一个人信主之后啊，哎，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在哪里？在他里面，他经历到他跟他合一嘛，好，所以呢，哎，他知道三位一体是什么意思。可是他要去跟人家解释的时候，这个人如果不认识，还不认识神的时候，他那么解释，说破了嘴，他也是啊搞不清楚啊。所以你们听过三位一体对不对？三位一体圣经上有没有讲三位一体？没有，圣经上没有讲到三位一体啊。但是三位一体的真理是在圣经上啊，因为讲到说耶稣是不是跟父合一，耶稣是跟父合一嘛，好，讲到圣灵是从父那边来的，所以讲到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圣经上没有明明写的三位一体啊。所以但是我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，三位一体只是一个神学上的名词啊。但是我另外一个名词叫做四位一体，你们有没有听过四位一体啊？加上我们嘛，每一个人都跟，哎，我们要不要跟神合一？我们看一下，在约翰福音哈，约翰福音十七章，约翰福音十七章，所以你看到约翰他写的东西哈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玄哈， 但是其实很简单哈，不管是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书信，或者是启示录，很多东西，只要我们掌握到这个诀窍，啊，我们就很容易明白。而且我们所服侍的哈，我们所传扬的福音，最重要的也是这样子。我们怎么样去传耶稣呢？跟人家说破着嘴哈，如果神没有进到他里面，你会发现他还是没有办法明白哈。你看到荣耀哈，大家知道荣耀是什么？只有谁有荣耀？神有荣耀，对不对？神会把他的荣耀分给别人。神会为在旧约里面讲到，神他不会把他的荣耀分给假神，所以他不会分给人。可是到新约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哈，他会把荣耀给我们，他会把荣耀赐给我们，这跟我们在旧约所体会到是不一样哈。我们看到神的荣耀都吓死了啊！摩西也曾经问神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将你的荣耀显给我看，是吧？”摩西讲，神跟他讲说：“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啊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啊。”但是有一个地方哈，后来神给他看到一个地方是在一个磐石穴中哈，但只是荣耀从那边经过，他还是看不到他的面哈，他只能看到他的背哈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人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荣耀。可是在新约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荣耀啊。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啊。我们看十七章这边提到啊，第五节啊，我们先看第五节，他说：“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”还没有世界以前啊，耶稣跟天父他们都有荣耀，荣耀只在他们的身上，没有在其他的身上哈。可是到后来，你看到这个荣耀，他要把这个荣耀给我们哈。你看到第二十二节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怎么样？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所以我们要得到神的荣耀，这要怎么得神的荣耀？就是要跟他怎么样？合而为一。为什么我们跟他合而为一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荣耀？因为荣耀在哪里？在耶稣里嘛。所以我们跟他合一的话，荣耀在哪里？就在我们里面嘛。啊，我也是看一个电视的影片，讲到有一个小孩子，他吃了一个不知道手电筒还是什么东西，小小的，他就把它吃下去。吃下去之后灯是开着，结果人家看他肚子一看，里面就有个东西亮亮亮的，一闪一闪的，因为他的那个光线哈，穿透了他的那个肚子啊，胃都，就是看到里面有一个光点在那里啊。所以荣耀也是一样，我们为什么可以得到神的荣耀？因为我们跟他合一。所以约翰讲到说哈，使我们与你们相交，他要传这个生命的道，传生命的道呢？不是借着哎呀说破了嘴或怎么样，因为重点你是要得着那个生命，你是要得到那个道，那个道本身要进到你的里面你才得到。当你得到那个道，当你得到那个生命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而且当你得到那个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彼此相交。你们知道相交哈，什么叫相交？这边的香蕉味道还不错啊。香蕉啊，香蕉这个字是你们看到香蕉的话，你们会觉得是什么意思？联合哈，我们蒙召，基督徒蒙召的目的是做什么？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第九节那边讲说，我们原是被他所造，好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什么得分啊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啊，我们原是被他所造啊，为了要是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这个得分跟相交是同一个字，同一个意思，在原文啊。你们会不会讲一些希腊文啊？希腊文会不会讲啊？教你们一些希腊文几个重要的希腊你们一定要会啊。爱哈，你们知道什么叫爱？爱，基督教的最讲爱嘛，对不对？爱，你知道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哈？爱的希腊文怎么讲？啊，你们不知道啊？好，教你们，很简单，阿嘎佩，
阿嘎佩，
阿嘎佩啊 ，agape 啊，如果念起来阿嘎佩哈，
阿嘎佩，
阿嘎佩，教你们另外一个比较难的啊，就是香蕉，得分哈，因为。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哈， 这个字哈、啊，用很多种不同的翻法，有的叫做相交，有的叫得分，有的叫有份，有的叫统领，有的叫一同。可是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哈、啊，所以你们一定要会这个字哈、啊。所以干脆就教你们希腊文哈、啊，你们会了这个字，这些字可能你们都会哈、啊，可能给你们有一些圣经参考一下啊。譬如说，我们常常给人家祝福的时候，会讲到说：“但愿主耶稣子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，然后圣灵的
感动。”
感动，这个感动就是相交，同一个字啊。所以你看到，哎，感动跟相交好像风马牛不相及的，可是它的意思是同一个意思，所以是联合的意思，合一哈、啊。所以那这个字啊，念一下比较难一点啊。阿嘎贝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阿嘎贝很简单，这个字叫。
Koinonia
哦，你们程度很好，我常常叫人家念，他们 Koinonia 念不出来啊，念念看 Koinonia 啊
Koinonia
K O I 对不对 Oi
K
O Koi 对不对 No N O 然后 N I A Koinonia
Koinonia。
我们念得很绕口，对不对？因为中国人很少讲 oin oin 的那种东西啊，希腊人喜欢讲 oin oin 啊 ，koinonia 啊 ，koinonia 的意思就是相交啊 ，koinonia 的意思就是得分。我们蒙召的目的就是要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怎么样一同得分、相交、得分，然后圣灵的感动，这个是指什么意思呢？刚才一个姐妹讲联合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、啊，结了婚以后啊，我跟黄师母结婚以后，我的是谁的？
他的
呢？
是你的，
还是他的？当然是我的，互通有无嘛，对。所以就比如说，我们的如果有银行的账户，我们不再分你的我的，而是我们联合户头啊，就是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是你的，这个就是这样子啊。我们蒙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，我们跟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同怎么样？哎，我们户头合在一起了，好不好？
好。
你知道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是谁吗？耶稣，那当然是耶稣了。现在世界上最有钱有一个很有名叫微软的公司的老板哈，叫比尔盖茨哈。哦，比尔盖茨跟他嫁给他好不好？哦，太好了，对不对？结果他是跟他一个公司的一个职员结婚。哇、哦，那个他看上了，因为他这个女孩子长得很像他妈妈哦，他很喜欢他妈妈，所以跟他结婚。结婚之后，本来这个女孩子也没有什么钱啊，本来很努力工作。跟他结婚之后呢，还需要工作？不需要哈、啊，啊，就是来管理他的财产，他需要的。所以你看到一个很没有钱的，可是嫁一个很有钱的人之后呢，这个人怎么样啊？跟他有钱了啊，他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他的，要不要？要不要把我的给他？要呀，我都什么都给你了，全部拿去了，因为你的太多了。我们跟耶稣基督也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对不对？我所以，但是条件是我们要不要把我们的给他？
要。
但我们常常舍不得这个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东西很好，这是我的，这是啊，我们常常舍不得这样。但是如果我们不给他，我们就不能够真正跟他相交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知道说，如果我们哎呀，这位耶稣基督啊，他是何等的丰盛啊，我们会不会保留啊？我们就不保留，我们这个算什么嘛？哈，我们这一点东西算什么？他在那边才是丰盛啊！所以你看到在圣经上讲到说哈，我们可不可以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？可以啊，怎么得着呢？在基督里啊哈，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讲到说哈，他在基督里使我们得着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哪有什么好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基督里，对，所以。讲到说神一切的丰盛在那里藏着，在基督里藏着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在我里面的话，神一切的丰盛跑到哪里去了？哎，也在我们里面了、啊、你看就是这么的好处。所以神他乐不乐意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？
乐意
嘛。在罗马书的第八章32节里面讲到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他自己和什么万物一同白白的
赐给
我们哈，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荣耀的盼望。我们不要以为就说信耶稣而已啊，然后生活比较好一点，神给我这一点祝福那一点祝福，其实他给我们的祝福是多少？ 超过我们
所求
所想，但条件是什么？你要跟他相交。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是不是 也把耶稣传给别人？有一天如果你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得到什么？哇，好多的丰富哈，在地上可以得着百倍哈，在将来呢
永生，
得到永生，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是好的无比哈。但是条件你看到，在我们回到约翰一书啊，约翰一书的第三章，好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哎，不是我应该跟神相交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啊，哦，我们爱神容不容易？爱神很容易嘛，对不对？神那么可爱的啊，我当然很爱他了，对不对？爱人容不容易？你们觉得爱人容易还是爱神容易？有时候觉得爱神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关起门来哦，都是爱神赞美神很容易。但是说，哎呀，要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容不容易？看看情形了哈。如果你很可爱，我也很可爱，彼此相爱容不容易？
很
容易哈。如果看你不顺眼，还看我也不顺眼的话呢，哎，这就很难了。所以你看到我们是要彼此相交哎。我们讲到相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哈，你们听过团契吗？团契英文叫 fellowship 啊，团契，团契就是从相交这个字来的 ，koinonia，
koinonia
哈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团契的意思，基督徒聚会干什么？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要干什么？敬拜神，对不对？不是一个社交的场合啊，不是来这边说，哎呀，我发名片啊，有什么生意可以做一做啊，我们认识一下，好，然后在一起，哎，大家吃吃喝喝玩乐，不是这样子啊。我们在一起是要团契，我们在一起是要 koinonia， 我们在一起是要相交。所以传福音是这样子嘛，使我们怎么样？你们与我们相交，然后呢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所以我们彼此要相交，有没有条件？有条件哈。条件是什么样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？先跟与神，先与神相交。如果我们没有与神相交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？我们就很难的啊，我们就很难彼此相交。这边讲到相交，是我们灵里面的相交啊。我们两个人肉体上不可能成为一体啊，但是心灵是可以成为一体哈。所以，当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你看到讲到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同饮于一位圣灵，对不对？好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一个身体。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但是条件是什么？我们每一个人要先跟神相交。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带来了哈，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彼此团结，但是我们都先把人带到跟神相交。你知道，在有一个人看到一个异象，在天上啊，他们在天上发现哇，在天上是彼此相爱的一个地方啊。他们又讲到说，我们在这里彼此相爱是啊、哦，我爱你啊，你爱我啊，大家彼此这样。可是，在天上的情形，他看到异象，哎，不是这个样子啊，不是我直接跟你来啊，而是当我要爱你的时候，我先爱神，然后在那个神从那边爱，就透过神那边再流到他，然后他爱我这样，先爱神，然后再爱到我这边。每个人好像有一根管子，有一条线这样子啊。但是当我讲爱神，但是这个爱从神那边流到他那边，说，哎呀，我们就彼此相爱了。好，所以在天上是这样子啊，你们会觉得很麻烦的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麻烦呢、啊？他经过这样二手转过来了。可是问题就是这个样子，如果你没有借着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能不能相爱？那个爱不持久，人的爱是很短暂的啊。我们觉得好像是这样拉一根管子，拉一根线，好像很麻烦，对。你跟你隔壁打电话的，你跟你隔壁打电话，拉根线。我们小时候不是有玩的吗？哎，拉根线，哎，讲话，哎 ，hello， 你好不好？然后他听到了，哎，然后再讲回去，哎，很方便嘛。隔壁可以，可是到三条街远的话呢，怎么样？哦，那个线拉得很长啊、哦。如果打到台湾，打到香港啊、哦，深圳，打到广东啊、哦，我打到美国去，你怎么拉线？你拉不了线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说，哎，你可以跟海外的人哈，跟日本跟哪里的，哎，打个电话讲得很清楚，对，好，有时候打得比打隔壁的还清楚，打到隔壁怎么有很多的杂讯呢、啊、可是打到日本，哎，打得很清楚，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那个线是怎么拉的？ 每一根线都进到哪里？进到电信局，对不对？电信局是传出去嘛，啊，所以你发现跟远方的人在通电话之后，你不觉得说哇，这是隔得很远，好近啊，对不对？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，不只是声音听到，你也看到影像哦，你就在这里哈，啊，虽然其实在3000里外的地方。所以你看到我们在属灵的领域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啊，我们都是要透过神啊，透过神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，我们才能够彼此合一，我们才能够彼此相交啊。圣灵在我们里面把我们感动，然后成为一体。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爱不下去啊，我们就做不来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啊，这个永远的生命，哇，我所经历多好啊，多美，我要把这个传给你们，然后呢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但条件是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基督，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怎么样？充足。所以我们现在都在服侍的弟兄姊妹哈，你会发现我们传的不是别的，传的就是耶稣。耶稣是何等宝贵，何等荣耀，何等丰盛啊！但是不是靠着我们口传，一定要我们先跟耶稣，主耶稣相交。我们有那个实质的生命，就像这个老约翰一样，我真的是经历到他是那么丰盛，那么的荣耀，真的是认识他，而且他的生命在我的里面。然后呢，我发现我要爱这个人的时候，他现在虽然没有啊，但是我用神的爱不断的去爱他，爱他，他就会被那位耶稣吸引啊。他不是被我吸引啊，如果你关怀一个人是你自己的爱心啊，那他是被你吸引啊，他看不到你里面的耶稣，只是看到哦，你这个人好像啊蛮喜欢帮助人，可是看不到耶稣，你会发现他到最后还是得不到那个生命。但是他如果看到我里面不一样东西啊，有基督的生命，他就会渴慕。当他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他也跟神相交，然后我们也能够彼此相交。所以这是一个合一的道理。我们再来看那个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哈，约翰福音的第17章。所以这是一个合一的启示哈，合一的真理哈。我们讲到教会啊，我们常讲到教会是基督的什么？心腹。有时候讲到基督的身体，有时候讲到圣灵的居所哈，神的圣殿。啊，这个圣殿是怎么建造呢？是基督为房角石啊，然后其他就靠着他成为一个房子啊。所以一定是要有基督在我们这里面，然后我们彼此联络的合适。耶稣就好像是头哈，他是头，我们就是一个身体，但是我们都是跟他连在一起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教会啊，我们说教会是不是要合一？教会怎么合一？在基督里合一哈。我们有时候教会合一的时候，哎，我们都穿同样的衣服啊，我们打一样的领带啊，穿一样的皮鞋啊，然后留一样的胡子，在东中东很多地方要留胡子啊。可是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合一哈。如果只是外面的合一，发现里面没有合一。但是真正的合一是什么？心里的合一，是我们要先跟神合一，我们才能够讲到彼此合一。不然的话，很多硬就是用外面。凑起来那个合一哈，你会发现它是不能够持久啊。你看到十七章，我们继续看20节啊。这是主耶稣基督大祭司的祷告啊，他要离开他们的时候，为他们所说的祷告。其中啊，你看20节，他说：“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什么？”合而为一哈，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怎么样，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。耶稣跟父怎么样？合一哈。耶稣说：“我与父原为一哈。”在约翰福音第4章30节里面讲哈，使他们也在哪里？我们里面，在基督里，在神里面哈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哈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啊！所以我们是在主里面是合一的，教会不分彼此，是一个身体哈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，如同爱我一样哈。然后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。耶稣在哪里？ 耶稣在天上啊，荣耀的宝座上，我们将来是不是要与他同坐在宝座上？但是我们有没有跟他相交？我们要跟他相交，我们要跟他合一哈啊，然后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啊。所以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，其实是一个、啊、我们很难想象，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啊！它是何等的丰盛，何等的荣耀。但是现在呢，它并没有让我们看到，但是它却要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，留在世界上。然后呢，我们所看到的是的荣耀，看到，哎呀，我们的基督徒都有荣耀吗 ？OK，、啊、都看不到嘛啊！可是其实。基督有没有在我们里面？
有，
基督在我们里面啊！但是我们所看的都是怎么样？都是未成品，对。我们常常挂个牌子啊。最近我从这边过来了，昨天晚上从这边过来，看到那边在修路啊，修路就会挂个牌子啊，施工中嘛，对，诸多不便啊，敬请见谅。那常常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常常挂个牌子啊，神是要在我们里面哦，成就那美好的工作，可是呢？一直都还没有完工嘛，都是在敲敲打打、叮叮当当，所以哎呀，跟在一起的时候，哎，总是感觉不到。但是其实哈、哦，基督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耶稣讲一句话，他讲说哈，你如果坐在这小子中，信我小子中的这一个哈，坐在他身上，你就是坐在谁的身上？就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坐在耶稣的身上？因为耶稣在哪里？就在他里面，在我们里面哈。虽然这个工程还没有完工啊，但是它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啊。所以你看到神很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啊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就是说神给我们呼召哈，他要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东西。但是现在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并没有啊把这东西彰显出来，可是他却要我们留在这个世上，他要我们跟弟兄姊妹彼此相交。但是你会发现哈、啊。如果你没有跟神相交的时候，你就很难跟他跟别人相交。如果你没有跟神合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很难彼此合一啊！好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今天所看到就是这个哈，合一哈，讲到相交哈，讲到这个 koinonia 啊，就是神呼召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啊，最重要的一个启示。你知道基督徒啊，做基督徒好不好？错啊！基督徒这个名字，你们喜不喜欢基督徒？人家称你们基督徒的话，你们觉得基督徒，是在夸奖你呢，还是在嘲笑你？啊！现在我们觉得基督徒很好，对，这个名字很好听。哎，我是基督徒哈、啊。可是，在以前，基督徒是一个很不好的名称。你知道，在圣经里面哈、啊，通常都叫他们叫门徒。基督徒在圣经上只记载三次哈，有两次是在《使徒行传》，那有一次是在《彼得后书》哈。其实基督徒啊，是从什么时候门徒被称为基督徒？安提亚开始哈。你知道安提亚的教会啊？安提亚教会是一个很特别教会，保罗跟巴拿巴去牧养他们，然后足足有一年的功夫教训他们的时候，哎，他们这群人哈、啊，他们就说。基督徒是别人叫他们的，不是他们自己称的。好，他们说啊，这群人聚在一起啊，是基督徒。你知道基督徒的意思啊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跟随基督的党徒。说难听一点，就是跟随基督的喽啰。你知道，你有没有听过西律党人？西律党人就是跟基督徒是同一个意思啊。我们把它翻成西律党人嘛，西律党人就是那些盲目跟从西律哈、哦、那边拥护西律的这群人啊。那或者说，如果你是跟从格老丢，他们就变成格老丢徒啊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基督徒名字是不好听的啊，所以就是在嘲笑的啊。这你们这些人一点个性都没有啊，都是盲目在跟从这个啊。记不记得亚基帕王啊？保罗传福音给亚基帕王的时候，亚基帕王听了很心动，差点想要信，可是后来想一想，哎，不对啊。我在这个大庭广众场合，我是要审判保罗。结果保罗呢说：“你信不信啊？你要不要做基督徒、啊？”这样啊，他想说醒过来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我是堂堂正正的王啊，啊！你想稍微劝使我做什么？基督徒啊，基督的喽啰啊，这 这怎么得了呢？所以他就赶快把感动压下去，他就没有信了，很可惜啊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基督徒是很被人家嘲笑。还有一个基督徒有个特色是什么？你一点个性都没有。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你看到安提阿教会刚开始大家信主的时候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的样子嘛，五湖四海嘛，大江南北啊，三教九流都来了。你有你的样子，他有他的样子，我有我的样子，对啊。可是过了一年之后呢，哎，怎么大家怎么都是一个样子啊？温柔谦卑哦，然后也很勇敢，很有信心哦，怎么他一个样子，像不像一个基督徒啊？都是基督的样子嘛啊。所以基督徒的意思就是你没有你的个性，你是什么？你的样子，你的个性，你的外表，你的里面，里里外人家看到啊，就像基督的样子，就是基督徒嘛。门徒跟基督徒其实是同一个意思。门徒，我们要做门徒，怎么样做门徒？你有没有条件？你如果不怎么样，你就不能够做门徒。要舍己嘛，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。舍己的意思就是我不再是按照我的感觉，我不再是按照我的脾气，我不再按照是我过去的样子啊。然后呢，当我一舍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基督的生命就出来了啊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？因为啊，如果我们不背的话啊，我过了十年之后，我还是谁？我还是我，对不对？我舍己的话哈，我舍己多少，基督的生命怎么样？就进来多少啊？就进来多少啊？你们信主之后啊，怎么样？你们觉得快快乐乐，从此就一帆风顺，或者王主跟公主快乐的生活，还是开始逼迫就来了？逼迫有很多种，有的是外在的逼迫，因为你知道做基督徒啊，很多人在抵挡基督徒啊，谁会抵挡？你看到撒旦会不会抵挡？好。他撒旦不要你做基督徒，世界会不会抵挡？
对。
还有一个谁会抵挡？
自己，
我的老我。所以很多人做基督徒之后，你会发现啊，圣灵进到我里面了。哎呀，糟糕了，发生一件事情，我的老我喜不喜欢？
不喜欢。
不喜欢啊。所以当就是圣灵进来了，圣灵会感动我做这件事情。可是我的脾气、我的老我、我的个性还在。啊，像我们信主，我们是一同信主啊。我是带他信主的啊。我们受洗的时候有12个人，我是在他前面的，我2号，他3号，所以我是带他信主的。其实我们是一起信主的。信主之后，我觉得应该基督徒应该生命就很好了，对不对？以为头上顶个光圈啊，然后开始变成圣人，还发现做基督之后，意见不合，我会生气，会吵架嘞。你会不会这样子？所以你成为基督徒会吵架哈，发现怎么我还是老样子的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奇怪哈。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改变？可以哈。还没有做基督徒的时候，如果一吵起架来的话，我的反应是什么？很讨厌他，对不对？本来是很爱他，对不对？可是忽然怎么看怎么不可爱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哈？你们做夫妻的，本来好可爱，对不对？很爱他，可是一吵起架来，意见不合，你发现怎么看他怎么就不顺眼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的老我就要不要教训一下？要哈。怎么教训他？因为也就让他知道说我很不高兴哈，就不理他，对不对？不理他或者骂他怎么样，然后就这样。然后之后呢，你的老我是会不会很舒服？舒畅，对，爽快嘛，对。可是不对了，圣灵啊，这边就会提醒了，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了？圣经上怎么说？做丈夫要怎么样？爱妻子，对，爱妻子要怎么样？
如同爱自己的身体。
如同基督爱教会，还要什么？为教会怎么样？
舍命啊
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看到的，是说太太应该顺服丈夫啊。太太顺服丈夫是太太要看的部分啊，我总是替她看啊。我们每个人要看自己的部分啊。做太太的你就要看太太的部分啊，做丈夫就要看做丈夫的部分，你不要替人家读圣经啊。这个圣灵就开始责备了，责备怎么办呢？要跟他道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舍己啊，道歉。从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跟他道歉过，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总觉得我对，我没错，为什么要道歉？对啊，我错了当然道歉，可是我都觉得我对啊，怎么？可是不行啊，还道歉，道歉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个老我那个脾气，很不舒服啊！怎么道歉？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可以道歉？ 可是不行啊，哦，那个如果你不道歉的话，啊，你不向他和好的话，那个胜利的感觉就没有了，你就觉得那种仇国从人哈，你就觉得那种恐惧的感觉就进来了，啊，好，那就道歉一下，哦，老我很不舒服啊，还没面子啊，哎，可是呢，这个平安就进来了，哎，然后呢，看他样子，哎呀，刚才看的好像很不顺眼，现在看，哎，怎么越来越不一样，越可爱，然后想出他很多的好处，他替我烧菜烧那么多的时间了，哎呀，我现在，哎呀，我刚才怎么这样子啊？你知道吗？开始我就不能心里不那么刚硬，而心里变得柔软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过程当中，你会发现哈，啊，当你舍己越多的时候，你的基督的温柔、基督的慈爱啊、基督的良善就越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跟主相交，我们就互通有无嘛，他的就进来哈，啊，然后把我的这些不好东西就拿掉。所以在我们蒙召就是这个样子，我们要成为基督徒，就是让人家从我们生命当中看到我们是跟随耶稣。让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说，哎，有基督的荣美在我们里面啊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这个我们传的福音，这个生命之道啊，我要把它传给你们，但是呢一定是要借着神要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必须要跟这位神相交啊。然后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啊可以充足。所以最终其实神呼召我们啊，就是要跟他合一，合而为一。然后呢，合一的话它怎么显现出来，我们每一个人啊也都要跟他合一，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彼此合一。你知道这是一个立约的关系，主耶稣基督讲到教会啊，他说教会就是他的妻子啊，讲到教会就是他的妻子。你知道妻子啊，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，所以当耶稣基督跟我们立约的时候啊，跟我们立约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他就是一个合一的关系。所以夫妻讲到说哈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同，啊，成为一体啊。所以在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到，我们讲说相交 koinonia 这个字啊，还有一个讲到我们同领主的杯，对吧？讲到同领主的杯，哈，这个在这个所讲那个同领那个字也是相交 koinonia 啊。所以基督教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仪式，基督教仪式最重要就是洗礼，洗礼跟圣餐。洗礼代表是我们与主怎么样同钉十字架，同死同埋葬，也跟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对。同领主的杯也是一样哈，我们不再是分开来的。所以当我用了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，主的生命在哪里？就在我里面，他的身体就在我里面啊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，是一个合一的关系啊。所以是二人就要成为一体啊。所以你看到在圣经上讲到说哈，当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啊，神就称这以色列百姓是什么？这些人就是我的子民。我呢，神就是称为谁？以色列人的神。所以当我跟他结婚的时候啊，对，哇，这边好多女人，哇，这边很多男人，对，哇，这些叫女人，这些叫男人。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称妻子哈，我的妻子就是我的女人，我的丈夫是什么？我的男人啊。男人有很多，可是当这些男人当中有一个叫做我的，这个就不是别人的了，这个就叫丈夫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好像有点啊，好像粗话很粗俗啊，但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情。神也讲说哈，当神跟我们立约之后，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，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，啊，他们要做谁？我的子民。同样，神跟我们立的新约也是一样哈，在你如果注意看，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也是一样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希伯来书的第八章。所以这个就是进到一个联合的关系，进到一个相交互通有无哈。希伯来书的第八章，过去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哈，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就哈也不理他们哈。神本身他是守约施慈爱的，可是以色列人不断的背约哈，所以这个约的关系就破裂了。你看第 八节的哈。所以主指着他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什么？他们的神啊，他们呢要做我的子民，我们就合一了啊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就是这个，这是很大的奥秘哈。基督跟教会合一，也就是这个奥秘。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哈，启示录二十一章。那在启示录二十一章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形容教会哈，他的子民就是像是新布装饰整齐哈。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一章第一节，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什么新布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什么，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的做他们的神啊！你看这最终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子，合一同在啊，同在一起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一个约的关系啊，我们就不分彼此，就是在一个相交的里面啊。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的恩召，为什么讲到有那么大的指望啊？那是怎么样子我们可以得到这个呢？我们在读约翰一书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啊，因为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他们里面。所以我们虽然是讲这个约翰一书，但是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的主题哈。我们在这个礼拜哈，这四天时间，我们会把那些重要的观念，这样的重要的主题哈，跟大家分享，让我们知道说，我们虽然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哈，我们有时候会碰到有些问题哈，甚至说有些东西我们会灰心失望等等的哈，但是其实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啊，只要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哇，你会发现外面的苦怎么样都不算什么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在那边做得很辛苦的时候，哇，可是基督却不在我里面，好像很成功，可是我们里面会觉得空虚很失落的那种感觉啊。所以我们服侍的人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常常要与主相交，我们生命常常要与主联合啊。我们越多的舍己，越多的降服，他的生命就越多的进来，然后我们服侍出来起来的话，我们会不一样，我们会很清醒啊。然后我们看人哈，不再是用我们的眼光来去看了，我们从人的身上都看到，哇，他们里面有美好的基督哈。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。好，我们蒙召是要与耶稣基督一同相交，我们蒙召是要跟弟兄姊妹一同合一哈，我们都要合一，成为一个身体，但是都是要连于这位基督哈，跟他连接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彼此连接。好，我们今天这堂课我们就先到这里哈。